众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 Miss Ready 君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一样邀请到了我们钟玉礼律师来跟我们谈谈如何预立遗嘱，谁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玉礼律师。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玉礼。
那请玉礼来跟我们谈谈，上次我们谈谈预立遗嘱，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写遗嘱。那我很好奇啊，什么人要写遗嘱？我想我好像还没写过耶，那谁该写遗嘱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写遗嘱
啊。我们有什么财产还要写吗？
要啊，还是要写啊，因为你总是有一些心爱的东西，嗯，然后什么事情需要交代的，我觉得都可以在遗嘱里面把它写出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有遗产的人好才要写遗嘱。
所以你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该写？
对。
那怎么个写法，什么样的遗嘱才叫做有效的？还是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吗？不，跟我们很专业的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严肃的话题。
好，其实我们的民法里面哦，遗嘱有五种。我现在讲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民法啦，那个不同的国家它的有关遗嘱的规定呢会不太一样。那我现在介绍的是我们国内的有关遗嘱的规定。像我们国内的遗嘱有五种，一个就是自书遗嘱、公证遗嘱、代笔遗嘱、密封遗嘱跟口授遗嘱。那除了自书遗嘱不需要见证人之外，其他的四种遗嘱都需要有见证人。那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可能的话自己学着写自书遗嘱，
就是不用找律师的意思。哎，
不用找律师，不用找见证人，甚至不用费用。好，这是很现实的。
想打探一下，自己自书遗嘱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一些专业训练，或是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好，自书遗嘱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业训练。我常常讲说，我们只要有一支笔、一张十行纸，就可以写。我们会写字，自己就可以写。只是说遗嘱它有一些法定的要件。这个要件讲出来大家一定马上可以记得。像自书遗嘱的要件只有三个。一个呢手写全部的内容。第二个呢亲自签名。第三个记名年月日。只有这三个要件，这是生效要件。所以你的自书遗嘱里面只要具备了这个三个要件，其实遗嘱就生效了。至于内容怎么写，那就看每个人自己希望怎么写。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建议大家写遗嘱为了避免事后有人会起争执，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说我们的法定继承人他的特留份要帮他留好哦，就是这个大概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在这里。除此之外呢，真的自书遗嘱的三个要件只有第一个自书遗嘱全文，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手写哦，
全部手写，
手写不可以打字哦，不可以用电脑哦。
那我现在有一个 APP 耶，那可以用吗？
APP 可以用，但是请手写，可以把它那个内容可以照抄
哦，照抄还是要写在一张纸上，
对对，把它写在一张纸上面，哦哎，然后写完之后呢，记得签上自己的大名哦，一定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哦，嗯，最后要写上年月日，才知道说这是你哪一天写的遗嘱，因为遗嘱呢会以最后的那一份是生效的文件，所以这个日期主要是看说这个到底是哪一份遗嘱是有效的。
那所以说我可以今天写一张，明天写一张，后天又写一张，那
可以
可以吗？齁，那所以是以后天那最后面那一张为最后 final 的那一张遗嘱，前面通通都作废掉，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如果说三份遗嘱的内容有互相抵触的时候，会以最后的那一份还是生效
哦。所以小孩要乖一点，因为我一天到晚改遗嘱，对不对？
有人是这样子。
哎，听起来
不错。不过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遗嘱很多份啊，应该前面的部分把它销毁掉
哦，不然小孩拿到了一个
最后的那一份就好了。
哦，好，很清楚哦。这个那刚刚我想有人还是会有问题啊，既然遗嘱这么有效力，那为什么以之前那个张荣发那个故事来讲，为什么还会有人在那边有意见呢？如果他的遗嘱是 OK 的。
那个张荣发先生的遗嘱他是密封遗嘱，他不是自己写，他是别人帮他写之后呢，那他有签名，然 然后最后密封在一个信封里面，在信封上面还经过两个见证人 见证之后还送给公证人公证，它是整个密封遗嘱，形式上是有效的，
非常的有效，
对对，非常有效。那为什么会有争执，是因为我记得张先生的遗嘱他把他的财产全部留给第四个儿
子，
对对，那也就是说他前面三个儿子什么都没有拿到，侵害了他们的特留份，所以三个儿子有意见，
所以还是又回归到法律的问题嘛， 对不对？
玉里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那个遗嘱在财产分配上面会有一个特留份，这个特留份的意义是什么？
特留份的意义其实是民法对于法定继承人的一个最低的保障额度，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譬如说张先生他有他是四个小孩嘛，是？
对，最小的是张国伟。
那可能他没有，他是不是配偶已经过世了？
他有好几
个配偶。所以他的法律，抱歉，因为现在有争执，我现在就因为现在有争执是看到小孩子，我说好，我们现在就是说他有四个子女，对不
对？
四个小孩，照理讲，法律的我们要先看法定继承的应继份，第一个孩子是子女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儿子都是法定继承人。然后他们的应继份呢，因为同一个顺序，他们是依照人数来分，所以呢每个人原来的应继份是各四分之一，
对。
那特留份呢是应继份的再一半，
是
就是在直系血亲非亲属的时候，他的特留份是应继份的一半，所以每一个人的应继抱歉，每一个人的特留份应该是有
八分之一，是
结果三个儿子的八分之一
都
被剥夺掉 了，所以他们才会新送。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假如这些小孩都很乖，他们都没有意见，那是不是就这样成立了？
对，
对，
因为特留份被侵害的人，他可以自己决定我要不要来主张我的特留份。所以我们法条规定是得，他
可
以主张，也可以不主张。所以有的人他会主张，他虽然会说这个是我的法定权利，我就一定要争到底。有的人就觉得啊，这个是长辈的意见，他尊重。所以看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对，所以。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就算我写了遗嘱，我的遗愿也不一定要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依照我的遗嘱来执行，就对了。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遗愿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没有跟法律规定完全一致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打一点折扣，不会完全无效了，但是会有点折扣。
那在这一点的方面，是不是说当本人就当事人他想要想预立遗嘱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律师来做一个协助跟见证呢？
当然有律师当写代笔遗嘱，或者是由公证人写公证遗嘱，因为经过专业人士的协助，或许可以解决掉一些纠纷是没有错。但是我也必须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看在法院的一些有关打那个遗嘱无效的诉讼，其实不乏这种公证遗嘱跟代笔遗嘱。也就是说即便是专业的人士协助的遗嘱，也不能确保一定是完全无效，或者是确保后代子孙一定不会有争执。
那这个争执是起因于在家属在对于分配的不公而产生的概念吗？
通常是这样子，
也不能算不公，是他认为不公，
主观上认为不公。因为公平，其实公平这件事情也是很难说，
对，
不能完全依照金额的多寡了，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集既然是谈到生命关怀跟我们先说好好说再见嘛，那大部分的人除了能够愿意说好好说再见的当事人，像你刚刚在上一集也有提到说你不断的跟子女做沟通，说我们做了预立的一些遗嘱跟遗嘱啊，你们要遵守，可是你认为这个生命教育能够延续到你的下一代，或是他们有这样的认同吗？
那就是必须要不断的去跟他们讲，因为我们不是不去讲，那我们绝对不能期待我们的子女自然就会。因为想想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受教育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养成训练里面没有生命教育这一块。
所以生命教育这一块现在是在这个社会当今已经可以逐渐成为一个大家所瞩目的目标嘛。所以
希望是这样子，
希望是这样子，也希望就是说像玉里有这样有心的人可以多从生命教育的一个学习的这一块去多多推广这样的概念，变成一种普世价值。要不然如果光我们有这样的概念，那其他的后代子孙没有这样概念的话，他们还是会以利益为优先。
对，是没有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希望说 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多跟大家接触，那把我的理念推广出去。因为我真的觉得预立的医疗决定跟预立遗嘱真的是让自己善终，就是应该说准备善终了，是蛮重要的一环。
嗯，那我有个疑问哦，像比如说我想要立遗嘱，那我想要把我的就是后面的财产全部捐出去，那这样有跟法律有违背吗？我的孩子如果不接受可以吗？
如果你财产全部捐给慈善团体的话，第一个就是侵害了你的小孩子的特留份。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可以主张说，我依据我的特留份，你起码那个部分要保留给我，那剩下的才让你捐出去。
哦，所以没有所谓的裸捐这回事就对了。
可能没有办法，要裸捐可能要生前。
哦，了解。
但是生前
小孩同意就可以嘛。
生前赠与的话，我们要考虑那个赠与税，因为每一个人每年的赠与税免税额只有244万。
嗯，
所以你如果你譬如说你是捐250万出去，那免税额只有244万，那有6万块钱就要课赠与税。它的课赠与税的税率是10%，还蛮高的。
蛮高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遗嘱要不要生前公开？
哎，这个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些当事人，他们写完遗嘱之后，他们觉得要公开，所以他就告诉了他的子女。然后呢，子女呢就经过了非常踊跃的讨论，然后后来再回来跟我讲说，他可不可以改遗嘱？
哎，又受到影响了。
对对，所以到底要不要公开，真的我没有答案。就是看自己的。
那所谓自书遗嘱，就是我把它藏在一个保险箱里吗？还是藏在一个匾额的后面？感觉那个清朝
很像雍正皇帝啊。
对对 对, 對, 對, 對，
要藏在哪里都 OK， 但是记得要告诉人家哦。因为想嘛，我们的遗嘱生效的时候是我们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再讲话咯。
是
哦，你不能托梦啊。对不对？或者还要找我们的神明代言人来跟我们说，帮我们
提档，
对对对，
在哪里
跟子孙说我们的遗嘱在哪里。不用啦，其实写完遗嘱之后记得要交代说我的遗嘱放在哪里。那通常呢，那个银行的保管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他一定要去开。
因为保管箱要开的时候呢，银行会要求会同全部的继承人一起去。
对，
所以不是任何人可以开的。
对对对。
哦，那这个部分就比较有保障。
嗯，
那有没有可能除了书写遗嘱之外，我是用口头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我的遗言，然后可以成为遗嘱？
好像不行吧。
有，这个就是录音遗嘱。录音遗嘱，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是在我们生命危急的时候，
就是
我们病可能病得很重，伤得很重，
没办法，
我没办法写了，那这个时候我就用录音的方式，那这个录音呢就要封存起来，
那
上面要有两个见证人要见证。
这见证人要从哪里找？
那就要自己要找。
那我自己都
快
不及了。
对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说未雨绸缪，趁大家这个很
健康的时候，
神志很清楚的时候，该写就要先写，不要等到那个最后说还要去弄录音遗嘱。而且录音遗嘱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说他的遗嘱不是永久有效，他是如果当我们的身体状况恢复了，3个月内会失效。其他的遗嘱，四种遗嘱，
所以我录了以后3个月没死，这个录音就没有用，
就会没有用。对对，
记得哈。
那其他的遗嘱，其他遗嘱我写完之后。数十年之后都有效
，
对不对？只要我没有再改，这个遗嘱就是有效的遗嘱。哦，那录音遗嘱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它是在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变通的做法。
所以照刚您讲的，其实自书遗嘱主要刚刚那几个要件之外，事实上感觉好像还蛮容易的，只要不违背特留份，或者是即便违背特留份，我的小孩他都没有任何意见，其实这个遗嘱就可以被完全的执行。
对，就可以完全的接受。而且还有就是自书遗嘱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上面要注明我们的遗嘱执行人。
什么意思？
遗嘱执行，因为我们的遗愿要有人去帮我执行啊，
所以我要点名，
对不对？我要点名。对，当然要经过对方的同意。那个人一定要是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还有一个条件叫活得比我们久
啊。对，这很重要。所以当我写的那一个人已经不走了之后，我就要赶快再来改我的遗嘱，然后要换一个人。
对对，
听起来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像我想要写遗嘱，那我的遗嘱的内容应该怎么写呢？难道要把我的财产就是把它列得很清楚吗？或者是怎样的内容会比较是适当的？
其实应该说我们可以先考虑我们的遗嘱要写什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财产要怎么分，这个就是根据法定继承人，然后注意他们的应继分，这个一定要注意到。但是我觉得遗嘱不是只写财产而已，遗嘱想想看，这个是我们告别世界的最后的一份文件，对不对？其实也可以感性一点啊，我可以写我的生平事宜，对不对？我对我的子孙的期许，我对世界的期许，我觉得这些可以写。但是这个写好像全部要手写就很辛苦，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打字对不对？你的生平期许是可以用打字，可能厚厚的一本书了，对不对？那就是，但是我在自述遗嘱上面就写说我的生平事略如附件，写在后面所以生平事略可以写，
听起来不错，还可以写个墓志铭，
都可以啊，对不对？对自己的，对自己的评价，这可以写。
所以可以，对不起，可以要求我要什么样形式的告别式吗？
可以，可以。我觉得后事交代很重要，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家庭，宗教都不一样，对不对？爸爸妈妈跟小孩的信的宗教都不一样，那到底人过世的时候，你是要用哪一个宗教仪式？其实可以写清楚，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希望用怎么样的葬礼方式？你要树葬、海葬、土葬、火葬，对不对？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可以写而且也应该要把它写出来，这样
避免纠纷。
对，不要说一摇他在灵堂前面宝贝说你都没交代啊，你这个最后要怎么处理因为我的周边的朋友发生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后世的交代要写。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也可以发愿往生，对不对？我根据我的信仰，根据我的宗教，我说我以后我要去哪里，我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之后就有点像我们在填志愿我以后我要去天堂，我要去极乐世界，还是我要去哪一个好的地方，我就已经先报名了。那我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努力读书，我是不是要精进，那看看我有没有资格入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遗嘱里面也可以表示这一些。那还有很多啊，可以，因为我还有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最后还是要严肃的一下综合这两集我们想要最后问一下玉里，就是你真的很热心，你在推广玉立遗嘱跟玉立遗嘱，那最后再跟我们谈一下你这些理念。
我的理念其实主要就是说，我觉得为了要得到善终，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为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单人的旅行要做这个行李的准备嘛。那我觉得玉立遗嘱就是做一个玉立预先自己决定好未来的医疗的措施，还有玉立遗嘱就是把自己的最后的遗言交代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行礼里面一定要具备的东西。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理念，然后开始着手进行。谢谢。
玉立，我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如果说本身我们玉立遗嘱的话，都是后面有子孙或有亲人会有几等亲的就 在接受这个遗嘱的那个所谓的遗嘱的遗愿跟他执行嘛，万一你没有后事，你只有孤单一个人那这个遗嘱要由谁来执行呢？
还是由遗嘱执行人来执行啊。
那遗嘱执行人可能跟你没有任何血亲关系也是可以执行的吗？
对，遗嘱执行人通常会找不是自己的血亲，他遗嘱执行人其实应该这样讲，他没有任何的身份限制不管是我们的继承人，我们的受遗赠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通通都可以。
那最后这个节目最后我想请教就是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进到宗教所来学习所谓的生命教育关怀之类，跟结合你的本身律师职业的方面，你最大的收获是在于从生命关怀里面怎么如何去面对关爱这些可能需要法律或是说生命关怀帮助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分享吗？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一个是让我的生命更丰富，因为在宗教所真的受到老师还有学长学姐同学们之间这种互相的这种教导还有切磋琢磨，让我的生命丰富很多。那还有就是说让我更，我一开始进来之前我只是想要了解生死议题，但是我进来之后我发现 这个生死议题要怎么去面对它，我现在找到了我自己的方法。
你的方法是？
就是、我的方法就是好好说再见。
OK，
预立遗嘱跟预立遗嘱，我觉得从这里开始出发，我为了要善终，所以我要善生，
嗯、
对不对？我要把现在的生活过好，我要先过好，我才有可能迈向善终、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发现的这一个道路，我觉得还对我来讲蛮适用的，所以我也希望推广给大家。
OK， 谢谢玉里他那个努力推广。听说你还有做不断的 不同场次的推广演讲是吗？
对对，
是比如说会在哪个场地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呢？
目前我已经去过宗教博物馆，去过了学校，那也去过了法务部调查法务部的那个调查局、所以机关学校单位各个都有。但是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哎，你们的工作场合、也有一些
需要
大家有希望了解这方面议题的，我都很欢迎大家跟我联络。那我也很希望说能够跟大家面对面来谈这个问题。
那针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好朋友们就很欢迎跟玉里来联系。
然后我们也谢谢玉里在这个生命推广好好说再见这个活动里面呢，真诚的也完全无私的去奉献，让大家了解如何好好说再见。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咯。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那我们
谢谢玉里，
下次见。谢谢玉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